大家好，这里是朋友的捎带，我是主持人九生，你是我最好的礼物。本期节目录于2017年12月9日，今天是我们的第53期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我连线对话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 David Funk。 David 别动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正在拍 Vlog 的 David Funk。
录这期节目的时候 David Funk 正在用相机录着自己在取材。
各位，我在微博上也给大家全程直播了我在怎么转型为一个 Vlogger， 对吧？
Yeah.
然后我们专门买了一个三脚架，是吧？买了一个手机支架，然后呢把微单利用起来了，还买了一根转换头。然后那天跟九生去吃火锅的时候，我还一路拍，我从下班的路上就开始拍。这里有个趣事啊，就是也不是趣事，就是警告一下各位啊，就是坐车呀，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后面。这个，我其实一直很注意的。那天可能因为拿着相机，我就有点手忙脚乱，然后
丢东西了。
没有，我一开门，那个正好一个送餐的小哥急刹在我的门那一瞬间。大家都看过那个叫《疯狂的石头》吧？
嗯哼，
那个有个镜头就是那个开摩托车的人撞到门上面，撞到车门上面，然后飞出去那个。对，我那个场景跟那个很像，吓死我了。然后赶紧跟那个小哥师傅道歉，我说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
你是走了左侧门吗？
不是啊，右侧门没有停到路边，就是在路上，就是红绿灯的时候，然后我说下车吧。
那也是司机的问题
啊。不，我的问题没看后面，这个还是很惊险啊。
你这扯远了，你因为我们在说 vlog 的事儿呢，
对
吧？
对
对
对，就是因为我拍 vlog 嘛。然后我就开始拍，然后那天晚上不是拍完之后嘛，拍完之后回去我才发现我录的全部都是 MTS 格式的，然后没有办法导到 iPhone 里面去。
对，
然后后来又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可以设置成 MP4 格式的。
对
啊，这才行。所以夭折的 Vlog 之路又重新的活过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看了大量的 Vlog， 基本上要以一个主视角去不断的说话才是最好的。但是呢，我现在有点
不想上镜是吧？
做得不太好，所以我现在正在把三脚架架好，然后拿着微单拍着我自己，然后再不断的拍啊。我争取，哎，各位，我争取啊，穿着我的那个叫什么
睡衣，
那个不是睡衣，南方叫什么来着？
棉毛裤，
棉毛衫，对，棉毛衫，我穿着棉毛衫，然后正在录着啊，非常的好玩。我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剪出来，我觉得这一步总是要打开的，对吧？走上这个 vlog 之路，
是、
啊、对不对？
对，我觉得你那个就是看你目前微博的内容，对吧？就明显感觉复杂度变多，就是一条微博上面有各种的这种，对吧？叫什么
tag。
对，tag 有蓝色字体，就明显感觉复杂性增加，然后各种 art 的莫名其妙，就是我感觉就是很专业的感觉，对，我觉得特别棒。
内容我们正在加强，因为最近我连续看了2期《海贼王》，都感觉太有感触了。就是尾田荣一郎真是当代漫画大师，真的，就是主角不用画了，关键就画配角，就配角的那种感情之丰富。这种小人物逆袭的这种情绪的迸发，真的每每看到这儿的时候就热泪盈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里面有没有就是海贼迷啊？我以前反正也看那些日本的纪录片，会提到说日本有一帮海贼王的粉丝，说一家老小都是海贼王粉丝，然后看完之后什么热泪盈眶、热血澎湃。我说实话，我之前还是把它当做一个热血的漫画，你知道吗？就没有什么，就是他们会有那种船员之间的那种团队的那种友情啊，什么什么哭得一塌糊涂，我没什么感觉。但是最近2期这种 这种奋斗感呀，这种亲情的亲情的表达呀，这种让我感觉就是尾田把这个漫画升级了，就特别高级，
okay.
特别高级。
OK OK，你收一注好吧，收住，我们才是开场。
好，
开场话有点多。
好，
我待会儿给你一个时间，给你一个
咳嗽一下，咳嗽一下，缓解一下，
缓解时间。OK， 行，那个就是接下来我们到我们的听众反馈时间，对吧？听众反馈，这次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一封来信。一位当代艺术家的来信，我想在节目中读一下啊。
好，
对，这封来信写得特别美，那我来朗诵一遍啊。
来自谁？你要说一下吗？
你说来自谁？
来自云龙，
当代艺术家。信件内容如下：今天走在寒风中，看见树叶扫过灰黑色沥青，是美丽的红和美丽的黄。都是刺骨的颜色，路边的环卫阿姨穿着橙色的荧光服，用一双露了手背的破手套，清扫这城市剩下的喧嚣。哎呀，锁屏了，等一下。我掏了掏口袋，以为还有一颗红枣，我搓了搓双手，指尖的丝丝遗憾也有了朋友的味道。你是远方的颜色，我看不见，你也鲜艳如火，秋夜摇凉了风，请为远方的朋友捎带一丝温暖。啊，读完了，中间出点小插曲啊，不好意思各位。
像这种装逼的文字，只能适合九声来读，好吗？
不，你是想说云龙兄装逼是不是这意思？我听出点了。
文艺青年之间的交流，我真是有点看不懂。我就给他回了六个字，我说有故事的男人，
有故事的男人，我帮你数了一下，是六个字。
啊，对
啊，是这样，就是我已经好久不给大家回信了。其实，自从某一天开始，我都不回信了，包括云龙的我都没回信。其实我都看到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就是云龙写的东西里面最抓我的一点，还是就是提到红枣的事儿。
厚颜无耻，
对，就是
最抓你。
对，就这个特别抓人。这个颜色，你看红枣虽然是两个字，里面又有色彩又有分量感。我就觉得确实，其他文字也都挺好的啦。就是云龙兄肯定是有感而发嘛，然后给我们顺手写了这样一封邮件，而且特别是用黑莓来写的，对吧？我不知道，好像云龙兄主力机型是黑莓，有格调。
这事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了，不用再提了。对，他就是这么一个有逼格的男人。
对，有逼格，好吧。那个感谢云龙兄你的来信，反正继续写啊，到冬天了，这个写完秋，接下来写冬，好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儿，还有一个关于听众的事儿，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吴彦祖。对，就是吴彦祖。对，不是那个吴彦祖，是红旗路上的吴彦祖。对，就是这位听众呢，就是上一次他因为是公司有活动来苏州嘛，然后周六上周六，然后他本来想约我见一面的，然后我因为确实我不在苏州，我回老家了，所以那次遗憾的错过了啊，对，特别不巧。但是彦祖这一次的这个就是想见面这件事倒是提醒了我啊，就是说接下来你看待会儿我们也做了快一年了，我觉得应该会有挺多听众想跟我们见面的，对不对？
我可以说不对吗？
对，就是这个情况应该会变成很普遍，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也不用刻意强求，对吧？这种有机缘能遇到就遇上的。然后当然我跟 Dai Funk 稍微还有点区别， Dai Funk 他本身存在一些这个社交障碍，所以大家不要强迫他，对吧？他有可能见你们也是跟我一起啊，就是这样子。对，
哎，我不知道，我也很奇怪，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们从你们听播客的角度来感受一下，到底谁有社交障碍，对吧？你们实事求是的感受一下，然后给我们反馈一下，好吧？然后我也不知道九生从什么时候感觉我有社交障碍的，你懂吗？
我最近在反复强调这一点，对吧？
对啊，你一直在反复强调，我也想不通。
对，
对吧？
这是我的感受，因为你每次见我都特别不自在，你知道？
唉，你有没有想是你的问题呢？你有没有想是你的问题呢？为什么要想到我的问题呢？
对，这倒提醒了我，对啊，看问题要全面，两方面都要看，好吧？
对对，
回头好好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没问题。行，那这个听众反馈今天就这么多，你那边还有吗？
没有。
OK。感谢大家的这个来信啊，以及一些我们私下的沟通。那希望大家多多写信吧，因为这个，节目在正常的转。
哦，对，我这边要说一下啊，我这边要说一下，插播一句，那个 Jenny 一千在网易音乐给我们赞了，然后火大力在网易音乐给我们赞了，小乔来了订阅了我们的网易音乐，李希琴赞了我们的网易音乐，好吧。
嗯，OK 好，感谢大家。
Terry 龙之志也赞了。
OK， 好，你好吧。
很奇怪，各位，就是你们真别以为我们播客没有人在听，我莫名其妙的会有很多人在订阅，你知道吗？从就是，你看这么刷下来，十月八号镜荒，10月7号红脸蛋蛋啊，曼殊古竹。就是那个醒醒，对吧？10月3号蓝小竹，全部都在订阅我们的网易云音乐。我想不通你们订阅了在干嘛呢，也不反馈，也不评论，什么都不干。我跟你说，我很少谴责听众朋友们，但是这几位朋友我要严肃的跟你们说，订阅了如果不评论，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假听众。
水军是吧？不可能
啊，
这样一个小节目怎么可能有水军，对不对？
网易云音乐，我对你们这个有点失望了啊。
可能就是网易云音乐的这些编辑们的，对吧？
啊，
好，这边我们过。然后刚刚其实也已经带到了啊，就是关于这个红枣的事儿啊，就是红枣，我觉得这个概念就因为自从做播客以来，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九升的红枣。但一如既往，就大家要吃红枣真的可以联系九升啊，就是九升这边的红枣是可以帮大家这个提供的啊，但是可能采购周期啊会有一定时间，反正我们私下协商啊，包括茶喝茶的事儿也可以在九升这边都没有问题，是希望能够把这两个小事物吧，就是能够做得精致化一些给到大家，对。然后我们其实做
九升小罐茶。
不，闭嘴。就是其实包括茶和这个红枣这事儿呢，我们其实不太想浪费包装袋，你知道，其实我们一直有个很诡异的东西，就是我们一直有个限塑令，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跟我年纪一样大的话应该记得很清楚，有个限塑令的，所以我们希望包装越简单越好。我自己觉得啊，就比如说像云龙一样的，他出去带红枣是放口袋的，所以像女孩子出去，我希望是红枣直接是可以放在包包里的，对吧？
太恶心了，能不能讲点卫生啊？能不能讲点卫生？
不，讲卫生看包，你知道，很多包可能不行，但是意大利的包包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就是它整个的标准这块的话，在欧盟的标准，对吧？质量标准，对吧？戴维，你可以讲讲。
我当你这是个梗好吗？当你这是个梗，我是有点受不了了。就是你怎么能那么扯呢？啊，
我打广告我不扯，我干嘛？
好吧，
嗯，
好吧，好吧，
嗯，
行啊。那个包的事呢，我们不着急，没事没事，不着急啊。大家爱买就买，爱不买就不买，没关系啊。
对，
这个没关系。
多吃点枣，多喝点茶，好好想想要不要买包。对，就这意思。另外一个广告都不想念了，我觉得我要坚持嘛。
你当然坚持，为什么不坚持？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嗯，
对，就是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去查了一下 ypsm.org 这个域名还没有被注册，但是我也没有注册啊。
我们放在哪儿看谁注册好不好？
对对对，我们看看会不会被注册。
对，如果被注册的，希望这位朋友，对吧，应该肯定是听了我们节目去注册的，能够啊，能够发达了支持一下我们这个小博客，对吧，投资一下，省得我们这样的广告，对吧，打得特别没有营养、啊、
不是，哎，我们博客需要什么投资呢？我们的流量费都没有上去。
不，钱总归是好花的，对吧？花钱总是容易的，好吧？ 行行，这边就是 YPSM 这样一条广告，我们念了50几期的一条广告，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
我看了一下我在录的东西，我在想我是不是中国播客史上第一个架着直播在那儿拍自己的那个主播。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不要脸？
我没有觉得自己不要脸。
你已经好多次形容自己是什么第一了，你知道吗？
不是啊，那行，我这样子说吧，我是不是中国 podcast 界第一不要脸的主播？
估计算不上。不要，对对对，好，行，那个广告就打到这儿吧，也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啊。下面就是谈一谈一些本周热点，其实已经距上期节目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嘛，时间跨度还是挺长的，但是这一个多星期其实感觉没有什么热点想聊的，因为很多很多之前一段时间，因为那波热点都非常的非常强劲嘛，所以后面它也没有后续的一些报道出现了，等等等等，这些事儿都戛然而止了。那包括在这些事后的一些热点呢，其实相对都已经没有很大的一些曝光度嘛，对吧？不过倒是好像听说一件事儿，我们谈点娱乐圈的事儿吧。
啊，你说。
对，就是听说赵又廷出轨了。
这不是很早之前爆出来的吗？
啊，好吧，我实在没话讲了。
啊，我说点吧。
嗯。
就是也是跟你来北京有关，你不是说北京天气好了吗？
啊，对，这个可以聊一下，对。
对吧？然后说好像是关闭了很多很多，
河北
对周边。很多煤烧煤的是吧？
煤改气
是怎么一个事儿呢？你知道吗？
这就是正常北方供暖不是都是烧煤吗？
啊！
但是烧煤的话，肯定就是污染大嘛，因为煤的什么硫啊、硫化物啊什么东西，它导致雾霾嘛。所以现在整个的一个改变就是要把烧煤改成烧气嘛。烧气的话，但是今年因为很多地方、很多农村或者乡镇，它其实那个管道是没有提前铺好的，但是有禁令已经下来了，不准烧煤，所以很多地方是就是又没有煤烧，又没有气烧嘛，就有些报道就是说很多地方的农民也好，就是对吧，这些人口啊在遭在熬冬了，遭受寒冷。但我这两天啊看到又一条新闻了嘛，就是说一切要以民生什么为主，哪怕是煤改气没有做好的，要先以民生为主，就是烧煤呗，对吧？这个事儿我们说的挺轻描淡写的啊。
我是今天跟女朋友也开玩笑，我说就是这个事儿再配合上拆那个楼上的那个广告牌的事儿，组合在一起就是让大家更好的欣赏蓝天，你懂吗？这事儿很讽刺，就是就假设我是那个负责人，对吧？我好不容易干了个事儿，把蓝天弄蓝了，然后呢，牌子还给我挡着，不行，必须把牌子拆了，让大家好好欣赏一下。这很荒谬啊，这个说法很荒谬，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演到小品里面的话，就是一个比较。你懂吗？比较讽刺的一个情节了。
我觉得荒诞的事很多了，这个时代你很多事情都是荒诞的，就是
然后比较荒诞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本周没有热点啊？本周没有热点就是一个最大的热点，就是我们在之前那么热烈讨论的那么多，对吧？网上激情昂扬的键盘侠们，又重新回归到了什么？回归到了微博的什么什么明星什么大 V 聚会上面去了，对吧？
啊，那个影响力峰会，对吧？
对不对？对不对？就没消息了嘛？那些事儿也就这样子，就过去了啊。我们觉得中国还是中国，中国还是没有变，好吗？还是跟我们之前说的，像薛之谦一样，对吧？继续过日子吧。
对。你国还是这样子，对，
你国，Your country，
对， 就是日本的那个判决后来判了吗？
不知道。
说去了吗？
行吧，我觉得如果真按这个判，按大家请愿判了，我才觉得神奇呢，真是。
唉，
好吧，本周无热点啊，就是无热点的无热点的
热点是最大的热点。
对，无热点的生意，希望大家好好品味吧。对。嗯，就是刚刚提到了这周我去了趟北京嘛，然后跟 Dive Funk 也见到了，然后大家也能看到微博上我也传了跟 Dive Funk 的这个合影啊，合影，
嗯哼，
那个其实有点对吧，就是挡住脸，确实主要是 Dive Funk 不想露脸，
马上啊，各位马上就剪视频，我要把这一期视频露出来让大家看看我，好吧，耶耶，
行行。既然这个话放在这儿啊，待会儿不要说微博我刷不出来你的任何一张脸，这个打脸我跟你讲真的是，哎，你能别乱动吗？
动什么？
我听到很多摩擦摩擦的声音，你是不是在座位上乱动？
放松自己，放松自己，来来来来，继续。
嗯嗯，对，这次北京行呢，就是一个就是第一感受还是要北京天特别蓝，因为我最近几次去北京，我发现北京的天我每次去都是蓝天。
嗯哼，
就是蓝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蓝，然后到夜里正好这个月的是满月，是超级月亮嘛，所以你能看到那个就是那种晴朗的夜空中能看到那盘这个巨大的月亮，所以我觉得北京人其实生活环境挺好的，包括我跟很多北京的师傅或者什么在聊的时候，他们都说其实这些年每一年北京的天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空气越来越好，对吧？你有啥不知？
嘲讽要开始了。
你有啥不知足呢？对不对？你知道苏州这几天一直是雾霾天吗？
你刚刚说到师傅的事儿，我在微博上也看到有师傅在抱怨说，原来十几块钱的小馆子全没了。
嗯
啊，现在吃一顿饭要三十几块钱，那咱们都说有什么蝴蝶效应啊，
嗯，
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这个会造成什么蝴蝶效应。今天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不只是牌子没了，很多的小店都没了。
今年还有烤肉串是吗？
烤肉串，
我记得我们第一期节目谈雾霾的时候，我们还聊过。这些烧烤摊
儿，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很关心你，今年你们晚上还能撸串吗？
北京好像悬了吧？我觉得悬了，我觉得这就是已经到了那么大的一些企业政府都开始自觉的把这个牌子拆掉的时候，如果传导到下面去，那些管理者怎么可能会允许小店那么出来，就是，不要跟我说那是生活，这是我的工作，他会这样回，我觉得就是说，管理者会觉得这是我的工作，我要把这事管好，但是，那个真的出摊的人可能觉得这是我的生活呀，或者怎么样？你觉得哪个更重要呢？我反正现在看起来好像工作更重要。
嗯哼，
对
，OK， 所以你看啊，假如真的是这个趋势，烧烤摊没了，但是。人民大众的需求还在，所以你觉得下一个商机在哪儿呢？
下一个商机啊？
对，本来大家是有问题撸个串解决的，接下来怎么办呢？涮个肉？
哎，这个事情真的可以联想到这个事情啊，就是我其实是想在后面谈的，但是九生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可以把它拉出来说一下，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个新闻说。Google 发了一篇论文嘛，说他们最新的那个 Alpha Zero，
yes.
就是已经自己学了围棋、象棋、将棋，而且这个学呢，并不是把人类的经验输进去，而是完全让他自己学，只是告诉他规则，让他自己学，也就是说，真正的自学就跟人自学一样。然后他反正就是极快啊，你也知道电脑运算速度很快，然后极快，然后把。各个领域就是围棋、象棋、将棋之前的 AI 全部打败了。
嗯，就是他是 AI 界的 number one 了吗？
对。然后这个事情很残酷啊，就是说，首先我自己也做大数据嘛，这个事情就有点不大数据了，各位。
什么意思？
他没有大数据。
他还是机器学习啊。
他学习，他没有大数据的学习啊。 他学的是机器学习啊，你懂吗？他不是凭经验学习，懂吗？他只是知，他只知道规则，说一加一等于二。
嗯哼。
懂吗？他不是做一万道题，做一万道一加一等于二，最后总结出一加一等于二，而是我告诉你一个规则，加号是把两个数加到一起。
这个我倒没特别关注啊，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很不一样了啊。
对啊，之前我就有在节目中也提到过这个事情，就是说，也是我们在线下做活动的时候，有个听众提出来的，就是这个真的，我觉得洞察力确实比我要强很多啊。然后当然可能很多人都想到了，就是我自己就会自叹不如啊，就是这个真的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或者说你真正去理解这个事情，你可能觉得都是大数据的事情，但是通过经验累积出来的东西和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真正自我学习完全是两回事情。就是通过大数据经验来学，是我不断的告诉你，或者我把一万套棋谱100万套棋谱给你，你把这些棋谱都背下来，这个是经验式的。但是人工智能的高级在于说，我告诉你四个子围在一起就可以把中间这个子吃掉，这个是围棋的规则。你自己去下吧。所以各位听到里面的区别了吗？就是现在谷歌的 AI 是到了这个地步了，就是第二种地步，就是自己学了，只是知道规则自己学了。
这确实就不一样了嘛，一个是通过背历史数据，一个是通过自己通过规则来自己去掌握嘛，跟人很像。
对，而且那个将棋好像发微博的那个是一个将棋的一个挺高级的选手吧，然后他说看了一下将棋的棋谱，感觉完全颠覆了数百年来人类的经验，下出了很多突破性的步子。
哎，我想问你一个，你讲这个跟我刚刚的那个问题有啥关系？
我可以很圆滑的，就是链接过来，就是我当时看到这条微博的第一感觉就是，人工智能再发展下去，到了那个基点，真的我们人类还能干什么？不就是在有限的生命里面享受生活吗？在那个长寿还没有到来，在那个什么意识转移啊、复制人呀、还是什么什么没来之前，
我不这么看。
你在你有限的生命里面，你还才干什么？
是这样，我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啊，就是因为人工智能在过去从50年代应该开始，最早有人工智能的概念出现之后，上世纪50年代之后，其实人工智能经历了好多次假的叫曙光期嘛，大家以为某一个时间点开始人工智能会飞速发育，但是目前整个的这么几十年过来，可能是最近几年是真正的最接近真实曙光期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好像在发现，都在讨论人工智能，说人工智能接下来会怎样，对吧？可能就是从我们这个2016年、2017年开始，这真的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元年了，对吧？那假如这次是真的，真的接下来是一个爆炸式的发展，那我们其实从我们人类，我从我个体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是人工智能会跟我的生命周期存在的交接的时间，可能我本身生命的周期80年左右，它跟我交接的可能也就最多30-40年，对吧？也没有什么特别问题。那从人类的意识来讲，我觉得是你有人进来了吗？
没有，我们家电视关了，没事，你继续讲。
对，就是最最最最往后的极致，我们就假设人工智能到了一个很高端的阶段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完全是多了一个生物体嘛。
嗯哼，
一个脱离你人的一个生物体，就像我们身边的狗，我们养的猫，都是脱离人的一个生命体。那你说，我们可能现在我们跟身边的动物来看，我们觉得人是更高级的动物，我们比他们高级。那接下来的关系就是，哎，人工智能这样一个生物体的出现，人工智能最终是不是一定比人高级？它跟人的相处模式是怎样子的嘛？我觉得没有任何担心说最后到底是人工智能统治人，还是人在去驾驭人工智能，因为就像人跟狗一样，我们都一样的活着，虽然看似是人在驾驭狗，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养条狗其实是 狗在逗你呢。对，就哪怕最终发展到最后，就但我为什么要担心我失去工作呢？只要我的生命还存在，对吧？
嗯，
就可以了。我觉得，
我说的倒不是担心失去工作，是说，如果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廉价的成本，廉价劳动力就意味着说，工厂可以雇佣更廉价的人工智能做得更好，然后呢，同时产出的东西也会更加的廉价，那我们也不需要去争取说很高的这个收入呀或什么，我如果没有那么多欲望的东西的话，对吧？不富，我不富就够了。
不是，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的欲望造成的
啊，
是工业文明之后整个的工业文明带来的一个问题。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老家躺着呢？
就是工业文明之后，我们的生存已经没法躺着了，你知道吗？
是吗？
在工业文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所谓的8小时工作制或者12小时工作制这样的东西。我不需要5天工作或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我们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庞大的一个工业系统里。到目前的，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社会运作系统里。我们作为一群对吧，在这个社会里的一个齿轮一样的东西，我们需要去做工作，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共同和协作推进人类这些可能都不算文明了，推进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转而已。那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来临，那就不工作了呗，我为什么要工作呢？给我一个浴缸，给我一个 VR， 我就躺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的。对吧？对，
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其实就是说，就人工智能其实是来解放我们的一些事情的。
对，来解放我吧，我们就专心做播客就行。
然后，对对对，就是说，你可能，你这个观点就是我想表达，就是说我可能就去做一些看似没有那么多收入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东西，名气啊东西，但是我可以比较专注的去把它做好，然后呢，在我有限的圈子里面，我很享受这个事情，我享受这一切，这个感觉有没有可能？就像在微博上也看到一个事儿，说有个微博有个什么 A 小姐，然后她查了什么自己癌症，然后就可能快走了嘛，然后。他就辞职，去旅游了，我本来是想，不是误诊，他就是说那个人后来又确认了一下，说他已经走了，就是说这个微博在微博上出来是因为他已经走了，所以才转发出来。然后我其实当时也想转发这个微博，我是在想说，如果是我自己被查出这个事情，我会怎么去做？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对吧？
对，
我第一个事情是不是？不工作，对吧？是不是不工作？我当时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编程的东西嘛，然后做的是一个量化的程序，然后我就想说，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就让它运作起来，可以不断的去怎么说？去创造价值，去把1块钱变成2块钱，怎么去变下去，对吧？可以去照顾自己的家人，这是我的想法。当然这个做完了之后可能就是去陪家人呀或者之类的，这是我的感觉。
就是你其实在思考，就是当你的生命你知道有一个期限的时候嘛，而且很近的一个期限的时候，你该怎样把最后的这些这个在终结前的事情做完嘛，最重要的东西。
对，这是两点啊各位啊，一个是九生刚刚说的，如果到了生命的终点，
假如到
你会去做什么？另一个是，如果人工智能到来，你没有那么大的工作的必要性，你会干嘛？你如果说，哎，我还是要工作，我还是要去实现创业梦想，就像我这样子，对不对？那是很好的。那另外的你会想什么？就是我其实这两个事情，我是想连在一起去讲的。
我觉得按照人类的尿性的话，就是人工智能真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长生不老长生不死意识永存。
我觉得这个肯定会来到吧。
对，如果到这一天，
对，哎，说到有点偏科幻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们不是讲清醒梦吗？
对，
然后今天早上很神奇啊， 我早上起来然后又睡了个回笼觉， 在睡回笼觉的时候 我梦到了我在打篮球，然后呢我是像在看电视一样看着，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躺着闭上眼睛之后，我感觉我是看着脑海中有一个屏幕，屏幕里面有一个我在打篮球，就相当于说你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面有一个你自己。然后我躺着的时候呢，就是我躺着的时候呢，我就会把意识跑到那个人的，就是那个电视里面那个人，对，然后那个视角，然后我就看见我在运球呀，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忽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播客的原因，我就忽然脑海中告诉自己这是个清醒梦。但各位真的很神奇啊，就说这不是扯淡，为什么不是扯淡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说哦太棒了，我想飞一下，但是其实我没有飞起来，我就飞不起来嘛，因为我打篮球呢，我怎么飞起来？但是我就说那没关系，我尽量去控制这个人，我尽量去控制这个状态，对吧？让我在那里面，比如说我可以自由走动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尝试去好像是把意识放到那里面去。当我放的时候，忽然我的手，就是我的两个手会感觉很不适，然后脑袋也非常不适，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过像所谓的什么鬼压床呀，或者那种感觉。就是忽然像很难受的样子。但大家注意啊，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手麻呀或者什么什么感觉，完全没有，就是在我想把我的意识放过去，我在做这个努力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一个阻力阻拦我一样，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我一下子被打回来的那种感觉，就一下子啊不行了，我过不去了。因为我当时我就感觉我真的很科幻，就是我感觉就很冲突，你知道，就像我在进入那个身体一样，就像我在进入那个身体一样。我当时我后来回想一下，我还记录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像一个修炼一样。大家各位这边有点玄幻了啊，中国神话故事了啊，各位
特别玄幻，
就像一个修炼一样。如果那个屏幕里面的那个我是过去的我的话，我是不是在尝试做一个穿越，然后在穿越过程中有可能有巨大的磁场或者怎么样，可能会比较难，然后让我的手，就是当时我明显感觉我手握拳头了，然后我手就很难受很难，就那种难受不是疼，就是忽然很一抽的感觉，很用力的感觉，然后我的脑袋也是，就脑子也是很抽的感觉，就是感觉承受不了，所以我就立马又退回来了，然后这个画面呀，整个意识啊就慢慢的模糊了。
OK，
就但是我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所以我才能描述的这么清楚。
对，
啊，就这个就很神奇，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啊，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节目讲的清醒梦，第一次能那么清楚的意识到说。我想进入到那个状态，因为之前如果你做梦，你会是什么状态？是完全进入那个状态，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不会有现实的，你就是进入到你的梦里，你可能在打篮球呀，你可能在干嘛，你就可能完全进入到啊、另一个宇宙，另一个空间也好，或者怎么样，另一个你自己的状态里面去。
明白？我觉得这一段特别适合我们听众在睡眠前听。
哎，这个真的太妙了，太妙了，真的。所以我想练一练，我觉得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一个偶然。
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练，但是你旁边一定要有人就是看着你。
哎，大家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三体》啊？就是《三体》里面科学家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科学家研究的时候出现一些奇怪现象。说是所谓的质子干扰，最后才揭露是质子干扰了这些东西嘛，对吧？然后把那个我们人类传统的这种天文的物理概念全部捣乱了。我早上还在想各种可能性，我说是不是有一个更高等的物种，不想让我达到这个境界，然后把我给拽回来。
所以我才建议你需要有个监护人嘛。
哎呀，反正跟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是真实的啊。不是杜撰的，而且就是我早上，因为我一醒，不是一醒，其实我根本就没睡着， 我根本就没睡着，就是我被推回来，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清醒了，然后我被推回来的时候我也清醒了，然后我就在脑子里复盘了一下，我就把它记下来了。
嗯，
啊，就这么一个事儿。
可以可以，哇，这从哪儿？我们从哪儿开始岔到这儿来的？
哎，不知道了，不知道，走吧。
行。
哎呀，我的相机没电了。
没事，你已经录了开头的一些片段，你待会儿可以剪到微博里给大家看一下。
啊，好尴尬呀。
嗯。其实这样，就是我们其实当整个的还是在讲这次北京行嘛，就北京行的话，就是从北京行绕到这么多啊，就是哎呀，我想说啥，就是我都被你带偏了。行吧，我们这个话题就结束，我们直接接着你的清醒梦，我们跳到科幻好吧。我们今天来讲一部电影。
行，
借着科幻这股劲儿，我们今天来讲一部叫做星际特工的这部电影。这个Daft Punk 对这部片，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Daft Punk 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他其实对这种时间穿叫什么穿时间穿梭啊，或者说什么五维生物啊，然后还有什么质子三体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这现在包括开始自己在做梦了，自己开始在这个造梦，以为自己已经是被一个多维的在一个多维时空里穿梭了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这部电影能够成功的让 Daft Punk 去看过两三遍，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那下面呢，有请 Daft Punk 跟我们讲讲他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有什么感想。来，
我跟大家讲讲啊，就是
对我配合你讲。
刚刚九声说的所谓的多维什么东西，他满嘴的好像有点不太屑，就不屑是吧？不屑于李敖，觉得这个不真实。我跟你说，
我是一个学物理出身的人，所以这些东西我是信的，对吧？
啊，就是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么一个时刻，你懂吗？就是或者说我自己能参透那个时刻。
你先讲讲星际特工呗，你不要先别岔开，你先讲讲星际特工讲的
什么。我刚刚讲完梦之后，我越发觉得，
嗯，
就是我在升华，你在这个时刻遇到的一些人，因为我刚刚还在看的一部电影是那个不能说的秘密。
哎，我不过我还是
周杰伦的，然后呢也是穿越的。
哎，我一定要提醒你一点的，就是当你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在科学还是在艺术，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啊，
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好好，
对，
可以，
嗯，
可以。
来，
可以，
你是要讲不能说的秘密还是星际特工？
啊，星际特工吧，星际特工。不能说的秘密下次可以讲，这个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就大家想一想，你现在遇到的人会不会有可能是穿越回来的？
嗯，只有你能看到。
也不是只有你能看到，就是说可能双方都没有感觉，但是就是一个交错时空的感觉。
嗯哼，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大家想一想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我们先讲这个。
大家可以不想啊。嗯，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啊。
嗯，
这部电影呢，也是忽然翻到，然后呢就开始看了，开始没觉得什么。
嗯哼，
开始呢，当然这个有大量的剧透啊，
就剧透，不管它。
对，就第一遍就特别猎奇啊，因为。这很多事情都是后来知道，比如导演是吕克贝松，对吧
？OK，
因为他之前我知道就是拍了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嘛，
就很大导演。
反正我看《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
哦，那
然后
那你不适合他的影片啊。
然后后来好像大家就说啊，这个《杀手不太冷》好电影啊，好电影，
就觉得好。
我说好电影哦，是吗？然后就觉得吕克贝松是个大导演。但是我其实没觉得什么，但是看完这部电影我真觉得哇，这个想象力真是好像说这部电影也是献给他爸爸的还是什么的，我反正在哪个有这个印象啊。
影片最后有的写献给他爸 father 的。
现在开头我要讲一下，我们本来是想跟友台竞争一下讲电影这个事儿，但是我发觉我要放松，我要 直接讲我心里的感觉啊，就试讲一下。然后呢，然后这部电影就开始了嘛，开场的很多也是充满想象力，设定是在二零五，哎，
从人类第一次空间站开始的，
28世纪吧，是不是28世纪？也就是800年之后，所以他为了从2017年到2800年，他每一个世纪都会派一波人在空间站跟大家对接。开始第一波来的就是中国人嘛，中国人跟美国人对接，然后啊、哦、还有法国人对接啊，好像是法国人，还不知道，
还有是还有非洲人，对，
然后非洲，然后先是地球上，后来开始不是地球上、
嗯、
然后开始不是这个宇宙，可能是反正来了很多人，然后把这个空间站越做越大，所以所谓的千星之城其实就是这个空间站。
这边我
空间站
这边我一定要帮你补充细节的，就是他的这个开场其实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开场，就是如果大家去看他每一波人来的时候，他不单单是这个空间站在不断扩大，他会有一个仪式感，就是相互握手，
对，
然后你会看到后续它是逐渐是各种星球上的外星生物来，那所有的外星生物它都是跟人类一样握手，同时包括你会发现这个开场它已经定了一个基调了，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电影它其实是个拟人化的东西，不管是外星生物也好还是人类也好，它其实所有的逻辑都是人、
嗯、
它生物它是有手有脚的，它的是遵守人类文明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就是在讲宇宙的，它其实是我觉得它不算一个科幻片，它更多只是说把这些角色用外星人的一个代名词来赋予了，它就是一种其他生物嘛。
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这就是我们节目有希望的原因、
嗯、
我看电影就是看电影，九深看电影他妈就是看深度，各位啊，
你继续，我帮你补充
搭档好他妈节目就有希望还谦虚的说是帮我补充各位、
哎、我告诉你，就是我其实还只说了一半，其实还有一层你知道，我待会儿等你讲我把你带出来，来继续
然后呢，然后这个是就是第一场景嘛，就是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
对，
然后第二场景是什么来着，
醒来，不是推被推走了是吧，星球离了地球太近了被推走了
啊，对，讲到那儿了，就星球越来越大，它就物理之间就会有引力嘛，干扰地球啊之类的，说不行，然后我们就把它推到很远很远的外面。
对，
推完之后呢，我们就到了我们的第二幕场景，就是各位，因为你开始看一部新的电影，就是我现在是讲的我第一次看这个角度啊，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说啊这个推出去了，推出去了，然后他立马切到了一个星球叫缪星。然后就有一个很奇怪的姑娘醒了、
嗯、
然后说哇主角来了主角来了主角来了，对吧、
嗯、
女主角 OK， 然后也没讲一句人话，全部讲的是他们星球的语言，然后抓了一个生物呀开始，然后用那个什么珍珠球洗脸，我还奇怪说嗯这个珍珠球怎么一碰到脸上没了，然后这个人就是你感觉他们很荒凉、
嗯、
也不是那种高等生物啊，第一感觉就是一群原始人，然后生活在一个很美的沙滩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忽然妈天上开始飘下了各种炸弹
金属物，
对啊对啊，直接就毁掉了这个星球，然后这个本来以为是女主角的直接在这场爆炸中没了，
自爆了，
懂吗？这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感觉，就直接走了，然后走之前，就我还没来得及伤心就走了，然后走之前，他向宇宙发送了一个电波，就类似好像自己的能量散发出去，啪叽，立马就切换到了下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的男主角终于出现了，他也在一个沙滩上，在那晒着什么。日光浴啊类似的，然后跟他的一个女搭档在那儿，你懂，就是
调情
flirt 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那个蓝色的小人发出了那个光是影响到了这个人、
嗯、
然后这个男主角感受到了，说哦、
嗯、
我他以为他在做一个清醒梦各位注意啊，各位注意啊，就是他以为他做了一个梦，其实是真实发生了一个事儿。
对，
所以在联想到我刚刚讲的那个事情，我为什么会想要穿进去，很有可能是发生了一个事儿。
对，你被他附体了， 好，你继续讲电影。
OK， 然后其实这个男主角呢，跟我们真正的女主角，对吧？其实是在一个他们的飞船上，这个飞船很高级啊，带那种人工智能的。你看，哎，今天我们讲到的东西都连到一起去了。
对，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我们的题目的主题——星际特工，他们专门负责什么？负责
做任务、打怪、
做mission 各种 mission。然后呢，他们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就是抓回一个叫所谓的复制兽，这个东西很特别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出现在刚刚那个小蓝人身边的那个宠物。这个复制兽高级的点就是说，你给他一个珍珠，他能给你一百个珍珠，
对，复制好多几百份这样子。
复制兽很高级吧？很高级，对不对？
对。
但是呢，他们要去一个让我更开眼界的地方，也就是我对这部电影最觉得好的那个感觉的地方。我准备讲到这儿就不讲了啊，就是所谓的叫大市场 ，big market。那我们当时想说，大市场怎么个大市场呢？就是这个电影厉害，就是说我到那儿还没想到它会是怎么一个大市场。直到什么？直到他们的里面的人把头盔戴上，我才知道，原来他所谓的大市场，其实是在完全空白的一片地上，完全空白的一片地上，通过 VR 眼镜，这个够形象吧？通过 VR 眼镜虚拟出来了100万个商店，就是我们从第三视角来看，那就是一片空地，但是因为戴了 VR 眼镜，人类可以看到属于人类的这一片市场的样子。而因为这是个星际的这个电影嘛，它还有不同的物种，所以它从 ABCD 这些字母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ABCD 字母，反正每个字母都有一个对应的，人类就是 U，
对，
对吧？然后就是说不同的物种可以带着这个眼镜进入不同的，就同一个场景的不同的空间。
是的，其实这里它其实 David 刚刚用的是 VR 眼镜技术，其实它不全是这意思，只是我们可能用 VR 更能形象的理解这个东西。其实它这里面是更深层的一个东西。
对，我理解，我这样说吧，我这样说，就是咱们带 VR， 如果在屋子里走，会碰到桌子椅子，对不对？
对。
那个带 VR， 一旦你带上了，你连桌子椅子都碰不到，你看到的海，你就直接在海里了。
它是其实是另外一个就是维度，它其实就是时空维度的意思。就比如说你戴上那套装备以后，你会身处了一个另外一个维度的真实世界，那个世界里所有的物体都是可感知的，可感知。同时你比如说有武器射杀你，可能都会死掉的。
对，是的。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我们的男主角，对吧？我们的那个男特工就出场了。南头很重要一点，他就是要到这个市场里，他在知道在某一个那个叫什么新人的那个市场里是有那个在交易那个复制兽的，
对，
全宇宙唯一存在的一只复制兽啊，不知道怎么被那个人拿到手了，他要去把它抢过来。
然后最神奇的是，他有一个所谓的基因装置，这个里面就是这个故事里面重要的环节，就是说。有一个武器，有一个怎么说，像检测仪啊，扫描仪，就是你过地铁那个扫描仪一样，你在那上面只要输入自己的基因密码，
对，
你就能够把物品去打破次元壁，打破这个空间壁。比如说我在 A 空间里面买了一个杯子，我想带到 B 空间，那就需要通过这个仪器把它带到 B 空间。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设置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置，就是他身体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另外一个时空，就是他身体在分在两个时空了嘛。
对，
手部拿枪的是在那个时空，另外所有其他大部分是在这个时空。
对啊，其实这个就是你想一下嘛，如果你的能量足够大，或者我们做另外一个设定，就是咱们俩是超强的那种空间次元的人，我就说我现在想在我身边打开一个次元，我就觉得我要进入另外一个次元，我手一伸，那我就是半边身子在这个次元，另外一个身子在另外一个空间嘛。
但这里面有个点啊，其实他所有的身体都是在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空，他其实有三个时空，
其实他那个手没有在了，他那手不在了，就他手只要进入那个装置之后他手就不在
了，
掉了，
对，他没了，他还是两个时空我忘了，对，还是两个时空，
对，他的手就不在了，就是完全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很妙，就是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大为赞叹，就是说怎么可以这么带劲儿？然后这里要插一个啊，插一个，女主角去干什么？女主角为了保护咱们这个男主去拿东西嘛，所以就通过控制了一下守卫。怎么控制的呢？就是很奇妙，
打雷针，
类似打雷针嘛。他把守卫打雷针之后呢，他自己的同伴戴了一个头盔，就可以看到那个被打了一针的人的视角。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有点像什么？
控制你大脑中枢神经了？
不不不，有没有点像我刚刚讲到那个电影？我的那个梦，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我看这个电影，所以我才会在我那个梦里面会有一个我要去到他的视角去看，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进入了他的那个视角，就进入到我那个屏幕里面的那个我的视角，所以跟这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
这边就开始让你很带感了，对吧？
不不不，是因为看了这个电影我才有了那个东西。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说这部电影抓你的地方就是从这个场景开始的嘛。
这个场景会有，这个场景会有，对对
对
对对，
嗯
啊，然后啊，今天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这部电影就讲到这里，好吧？想讲到这儿，大家一定已经感受到了这部电影有多好看啊！预知详情，各位自己去看，好吧？叫《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哎，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播客播。平台啊，我们这个播客真的特别不要脸。你看，第一次尝试做电影，我们竟然还这样子，这样留什么？这样留悬念，还分两期上下集做。
对啊，对啊，挺好了。看看大家反馈吧，大家看完了反馈，对不对？啊，
对，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不用特别严肃的对待一部电影，特别是像这种的所谓的科幻电影，对吧？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其实是很多就是一些开脑洞的东西。
好，
对，好吧。你这么急着要白干嘛？我还要做总结呢。
我先录个拜拜，因为我这个那个没有电了，我就给他录一下。
啊，你在跟你的那个摄像头说拜拜，对不对？
啊，对，我在做一个蒙太奇的手法。没事，来来，你来做总结吧。
啊，行，那个就是刚刚其实戴方哥今天戴方讲了很多科幻了啊，今天就不让他戴方秀了，他也秀不出啥了，他最近都迷恋于自己的在自我在开发这个脑洞中，对。然后今天的九声一刻呢，是想跟他聊一件事儿，我觉得还挺严肃一件事。我觉得最近我看了好多像梁欢秀也好，还有看了这个131等等这些节目，我觉得其实。他们是在做很严肃的话题了，包括梁欢秀最近两期，我觉得他讲了很多东西，他其实很用劲的在讲，很严肃。所以这一期的九声一刻，我也想讲一件很严肃的事，但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儿。是这样子，就是我现在这个小区呢，他在换物业了，就是要换物业，这个通知已经好早就发了，因为现在这个物业呢真的不行，对吧？小区管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业委会决定开掉它。那明年就是2018年一月几号吧会生效。那但是现在是2017年底嘛，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业主的其实物业费还没交的，所以之前呢物业就已经发通知了，让大家限期内要交，就现在这个物业啊要限期交。那其实这个事儿是正常的，我们把2017年的物业费交齐嘛，这很正常，人家给你服务了一年了，虽然他的服务品质可能不好，但是你物业费该交你要交嘛。但是现在我在我自己的这个群里啊，就是我们这个业委会的群里。业主群里会发现有些人在讲，就是说别交钱了，今年物业费没交全就不要交了。你明白这个概念？就是大家会有这个心理，反正这个物业公司要走了，我欠他钱我不交了。OK， 有人这样提没问题，有些人就想贪小便宜嘛。但是他在群里这样讲，他会影响到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他是什么心理呢？他会觉得自己，哎， 会不会我把我今年的物业费交了我就亏了呢？他已经交了、
嗯、
对吧，他好像我自己亏了。
嗯，
本来是一个他该做的事儿，经过这个人这些贪小便宜的人一讲，他觉得自己亏了，他心里不爽了。
嗯，
我就觉得这样一种心态就很恐怖了，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很小事，但是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我们其实广大的人群里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人都在贪小便宜，同时我们在责备商家或者说、服务提供商服务的不好，就是两边其实都在吃亏。我跟你再给你举例来讲，就是其实这里还有第三层，还有一类人，还有一类人是这样子的。我在交物业费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业主他交物业费说，哎，那我能不能把18年全年给交了？
嗯哼，
那物业公司说，哎，可以啊，你交了呗，反正到时候我们交接什么的时候帮你把都交接清楚，对不对？那业主确实是把18年全年也交了。那你说等到18年1月份的时候，这家物业公司真正走的时候，会不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他有一部分业主的钱他没收到，他同时有一部分业主的钱他多收了。那作为他这个物业公司来讲，他要他整个的钱都收到，他会不会这样做？他把他多收的那部分钱，哎，他就说，哎，我这部分多收这部分钱就当抵消掉那些没交的，反正我只要收这么多钱就好，我就走了。作为他物业公司来讲，他可以跟下一家物业公司或者跟我们业委会来讲，通过这样的交易来讲说，哎，我自己也没收钱，我也没办法再收齐了，那要不这样子，我就把那些交了的钱作为我这个，然后那些没收到的钱就抵消掉没收到的钱嘛。你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合理存在的事情，对不对？而且 很有可能在新物业公司跟这个老物业公司以及跟、业委会他们三方协商上，哎，谈妥了。但你知道这个事儿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对新物业公司他摆上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会少收一部分钱了。那些2017年就是今年没有交钱的这帮贪便宜的，他肯定不会把2017年7月的钱交给接下来2018年那个新的物业公司，所以这个事儿会变成一个很坏的循环。就因为我们的贪小便宜，导致我们这个社会的商业运转，我们的服务系统没法得到改善。
深度了啊！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真的不管任何一件热点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反思自己，我们作为一个国人，我们真正在意我们的公正性吗？我们真正在意合法性？我们真正在意，因为不管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做到我们自己心安理得了吗？就是因为社会中有很多很多的人，他我们很多很多的这种曾经有些词很就是曾经啊，有些词说烂的，什么叫劣根性，这些词我们就是有很多贪小便宜的人，导致我们这个社会一直没法进步。
嗯哼，
对，所以我今天的九声一刻，我是想谈这样一件小事，就是发我身边的事。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一定是我这个小区的业主们素质有多差，对吧？我觉得它就是反映了一个浓缩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那么多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的存在，我们这样一部分人他不懂得自我去提升，而是不断的在去做着一些只贪图他自己便宜而损害所有人利益的事情。
嗯
，OK， 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明白，我们这个社会是需要公正性的，我们是要做好自己的，我们才能共同的把这个国家这个生活做得更好。
哎呀，但是这个时代做好自己真是
这个就更对，我明白，其实
大家我赞同九神说的，我赞同九神说的，但是如果你做好了这个准备的话，那你内心也不要太怎么说太什么来着，太容易受伤，你懂吗？就是
千万不要容易受伤，
你一定会成为那个吃亏的人的，知道吗？所以你如果选择说老子看准的是未来的10年20年，因为那个时候会证明我是对的，我不看重的是现在的1年2年，那 OK， 去做一个认真的你，这个完全赞同，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做好，比如说
不，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不是要等到10年20年后证明自己是对的， 就是你对的你就是对的。你明白这个点，就是 我自己也在一些变化，以前我也会常说就是不分对错这样的话，对不对？但是好像你在逐渐随着你年纪增长，你一些知识结构，你的价值观形成之后，你会发现你觉得对的东西就该是对的。
哦哟，
就是对的，这东西就是对的。为什么一定说一件事情没有好坏之分，没有对错呢？它该对的就是对的，该是正义的就是正义的。很微妙啊，很微妙。我没完全摆过去啊，我没完全摆过去，但我觉得是一种自我的一种觉醒也好，一种自我的一种感受也好。
没事没事，过两天你就变回来了，没事，犬儒一点好吗？犬儒一点，不要这么不犬儒。我觉得犬儒主义还是很好的啊，犬儒一点。
哎，你既然公开在朋友的捎带电台里喊犬儒主义，你知道吗？
犬儒，我们就是犬儒主义啊，在下就是最大的犬儒主义啊，什么都好，什么都好。
行吧，行吧，这个就是人设。
对，人设千万别他妈太高雅，你知道吗？犬儒主义啊。
行啊，对。行吧，那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整个流程我也都扣完了。最后呢，就是欢迎大家啊跟我们写邮件，我们的邮箱是，报呀，快点
，hi@fromfriend.com，
对，小写的 hi@fromfriend.com， 然后九声跟 Dave Funk 的微博是朋友九声和 Dave Funk，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然后跟我们多多沟通吧。对，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听了。祝大家能够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拜拜。
好，
好好。